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所查考的以赛亚书谈到犹大的邪恶行为，这次他要分享有关天国时代要降临的预言，以及耶稣要在锡安山建立他的宝座。请翻到旧约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一节。
进入这次内容之前，查克老师会扼要地为您讲解上次所谈到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我们呢，先温习上一回的重点，然后呢，进入今天的经文。愿神赐我们智慧，以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信仰基础和人生的核心价值。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一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现在呢，神让他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事。第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以赛亚从犹大黑暗无光的历史出来，跳到未来的某一天，那时弥赛亚耶稣基督将再次降临，建立他的国度。就如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第十节所说的，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当他们认出主的时候，必为他悲哀，因为整个民族瞎了心眼，没能早一点认出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而哀哭。传统认为呢，在国度时代，耶稣基督将在锡安山上设立他的宝座。以赛亚预先看到国度时代，到那时万民都要流归这山。第三节，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圣经说了，到那个时候，地上的君王都要来到耶路撒冷，将礼物献在耶和华面前，许多国的人民要聚集一同庆贺。这里提到地上的君王指的是耶稣基督。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五和第六节，约翰提到耶稣基督说，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又说，我们将和他在地上执掌王权。耶稣对教会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还有，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在启示录第五章记载，当羔羊从那坐在宝座的右手接过书卷时，众圣徒的祷告如同馨香之气，盛满在金香炉里面，由四活物和24位长老献在神的宝座面前。他们对羔羊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实际上呢，以赛亚书第二章是在对你说，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能过上耶路撒冷，坐下来聆听耶稣的教导，这简直是太兴奋了。就是坐在那儿聆听主的教导，讲解神的爱、神的恩典和神的美善，还有耶和华的律法，他将他的道教训我们，这太令人兴奋了。第四和第五节，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雅各家呀，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我在热切地期盼那荣耀的日子早一点来到。到那时候，耶稣将要执掌政权，所有的军费都要用来发展农业，刀都要打成犁头，枪要打成镰刀。那天必定要来到，人们都不必担心战争的爆发，我们的主要掌权。有一天这些祝福都要来到，但是在祝福临到之前呢，这个世界必要先经历一段艰苦的时期。第六到第八节，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关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这里提到呢，人们不敬拜宇宙万物的创造主，却去侍奉那些被造之物。这里是多么恰当的描述出今天的人文主义啊。今天由于物质主义盛行，人类呢看重自己双手所造的物质而过于神。接下来神说到这个艰苦的时期，第九到第十二节，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这呢，很可能是指教会被提以后发生的事。因为当教会从世界被提之后呢，这个世界将会享有一段极其繁盛的时期。在那个大罪人统治世界的初期，人们能够享受到丰富的物质，因为到处都有许多存留的物资。但是三年半过后呢，神将使自高的降卑，他要将击打全地的人。第十二到十九节，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又临到利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又临到一切高山的峻岭，又临到高台和坚固城墙，又临到踏实的船只，并一切可爱的美物。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偶像必全然废弃。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 在启示录里面呢，第六个印记揭开的时候，人们对着石头和高山哭喊说，倒在我们身上吧，叫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而这里呢说，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十九节说，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躲避他威严的荣光。神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人们建造的高楼大厦都要被夷为平地。20和21节，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到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你们休要倚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地震之后呢，人们不敢再回到家里去住了，他们会找一个岩洞或者其他的地方暂时栖身，因为呢害怕再会有地震。神在那时候呢要再一次强烈的震动地。第22节，你们休要倚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换句话说呢，不要依靠世人，最好呢是信靠神，依赖他。以赛亚书第3章第1到第4节，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倚靠的，所障碍的，就是所倚靠的粮，所障碍的水，除掉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五十夫长和尊贵人，谋士和有巧艺的，以及妙行法术的。主说，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使婴孩辖管他们。神在这里对百姓所说的，似乎是比较贴近当时的情况，不像他在第2章里所谈的那么久远。第5到第9节，百姓要彼此欺压，个人受邻舍的欺压，少年人必辱骂老年人，卑贱人必辱骂尊贵人。人在富家拉住弟兄说，你有衣服可以做我们的官长，这败落的事归在你手下吧。那时他必扬声说，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因我家中没有粮食，也没有衣服，你们不可立我做百姓的官长。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们述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好像索多玛一样。以色列百姓呢，是公然的犯罪，就像当年的索多玛一样，还厚颜无耻的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同。第9到12节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作恶自害。你们要论义人说，他必享福乐，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恶人有祸了，他必遭灾难，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辖管他们。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使你走错，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他们将遭遇种种灾祸，这要成为义人的安慰。神在这里讲的呢，是当时腐败的政府。这听起来呢，和我们现在的情况呢，很相似。 第十三到二十六节，耶和华起来辩论，站着审判众民。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说：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的脸呢？耶和华又说：因为西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像，卖弄眼目，稍不徐行，脚下叮当，所以主必使西安的女子头长秃疮，耶和华又使他们赤露下体。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串、发网、月牙圈、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华冠、足链、华带、香盒、符囊、戒指、鼻环、吉服、外套、云肩荷包、手镜、细麻衣、裹头巾、蒙身的帕子，必有臭烂代替馨香，绳子代替腰带，光秃代替美发，麻衣细腰代替华服，烙伤代替美容。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西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嚎，他必荒凉坐在地上。由于以色列百姓的罪孽深重，神的审判呢要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神又指责他们的傲慢以及重视物质的生活方式。也由于他们不尊神为大，所以呢他们将遭到巴比伦的毁灭。现在呢，我们进入以赛亚书的第四章。以赛亚继续透过耶和华的眼光来看将要发生的事。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一节说：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在那个时代呢，对一个女人来说，不能生育当然就是个羞耻。然而在末世将会有男少的现象，所以呢会有七个女人拉住一个男人说：哎呀，我们能照顾自己的，负责自己的衣食住行，但是你呢替我们除掉羞耻，让我们生下的孩子能跟着你的姓氏。以赛亚书第四章的第二节说：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耶和华发生的苗当然是用来形容基督的另一个名称。实际上呢，在撒迦利亚书里面称呼耶稣基督为大卫的苗裔，耶和华的仆人。苗裔这个词语呢，经常是用来指耶稣基督的。以赛亚书第四章的二到六节说：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繁盛，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西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剩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耶和华也必在西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荫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因此以赛亚在这里预言，再次跨越时空，从百姓即将面临的审判以及被外邦人长期统治的这段黑暗时期，遥远的望见未来主降临治理全地的那个时期。到那时候，神的公义要统管全地，以色列和耶路撒冷将要在其中得福。现在呢，我们查考以赛亚书的第五章。在第五章里面呢，耶和华神用葡萄园的比喻来形容他的百姓犹大和以色列民。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和第二节说： 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去过那个地方的人呢，就可以想到一幅美丽的画面。以赛亚书第五章的第二节，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你如果到过以色列去旅行，现在呢还可以看到不少这种旧的观望台。每当夏天耕耘，秋天收割的季节呢，农人就会住在田地中央的这些高楼里面，可以照管农作物。以赛亚在这里提到，神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这是以赛亚书第五章的第二节。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和第二节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你们如果到过以色列呢，就可以了解从葡萄园中捡石头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人们呢会用那些捡来的石头来筑墙或者修台阶。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愿主的话语带给我们盼望，知道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将会降临。好，我们下一次呢同样的时间继续今日灵粮节目，希望您继续收听。
弟兄姐妹，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回答听众的问题，请继续留意收听。好，这次呢有关于先知的问题，这位听众这么写的，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们读到也听过在旧约时代神使用一些人做他的先知，请问今天神还是用人做他的先知吗？
新约圣经中呢，确实谈到说预言的恩赐。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提到了一个名叫亚加布的先知，他呢确实预言过保罗将要被关在耶路撒冷的监牢中。我们读旧约圣经，知道先知就是代表神向百姓说话，把神的话语传达给百姓的这么一个人。由此呢，我认为葛培里博士也许呢可以被归类为先知，因为在这么多年以来，神使用了他向美国的百姓说话，他呢传讲神要怎么样对待美国以及他们国家里面的一些特殊的情况。
感谢查克老师的回答。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信仰方面的问题，欢迎你随时来信或者是发电邮给查克老师，下回查克老师继续带领我们查考有关西安的复兴以及神呼召以赛亚做先知的事迹。欢迎您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